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拉西欧，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最近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这个新闻哦，就有说到了国家反毒机构的总监呢，就是苏德诺，他其实就有透露说，现在吸毒者呢，他们可以轻易的，就是透过这个暗网呢，就购买到低至18令吉的合成毒品，并且呢，宅配到家，并且呢，他们也促请说，父母亲呢，应该要多关心，关于到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呢，是否也是有买这样的一个包裹的。那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也就是吴嘉怡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的，欢迎你。
嗯，你好，这个。
那这时候呢，其实也想问问看一下嘉怡哦，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常常大家都会说，其实父母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边界感嘛，这样的话呢，小朋友呢自然而然才会比较幸福。所以其实对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课题，你觉得说你会认同吗？还是说父母应该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干涉呢？
说到边界感啊，其实就取决于你的那个边界感到什么程度，还有孩子的年龄是到啊几岁这样。所以如果你是跟着啊教育理论 parenting style 的那个教养方式的话，我们一般的教养方式可以分为四种。一种就是专制型，也就是父母有高要求，但是对孩子的需求有低回应。打个比方说，父母就是权威嘛，所以他就很少会去回应孩子的情绪，但是对孩子的那一些每一个教养啊，又或者是每一个啊成绩的成就方面都很有高要求。所以这样子教养方式的孩子，他们很可能就会产生自卑、对抗、焦虑啊，情绪不稳定等等。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放任型教养方式。放任型的话，就是低要求，但是有高回应，就是那种对孩子很温暖，什么啊需求都有回应到，但是在管教方面就很宽松。所以这类孩子就变得很依赖、很任性、很幼稚，又或者做事情他们没有什么耐心，然后就比较自我中心。第三种是忽略型，就是低要求，但是也低回应。所以这种父母呢，他就是对孩子没有任何的标准，又或者没有任何的要求，但同时间他们也忽略了孩子的需求，孩子很可能就会变成自控能力会比较差，会比较消极，自小就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或者是跟他们的父母产生一个健康的关系，所以长大之后他们在人际关系中也是会有困难。然后最好的，也就是最比较理想的是我们所谓的民主型，对孩子有高要求，但同时也有高回应。所以这种孩子呢，他们在长大后，他们会有很好的自信，有很好的自控能力。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其实看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可以对孩子有一定的那个掌控的，但是很多时候你要给他去做决定的权利。一般我们说没有边界感的父母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专制型的父母，孩子没有做主的机会啊，又或者是他们的情感上根本没有得到父母的回应，也就是所谓的我的父母不了解我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他们已经进入啊青少年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应该可以学会为自己做决定了。所以只要在安全的范围里面，我觉得你都可以大胆的去放手，让他去做决定。如果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么就让他自己来承受。所以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对孩子真的是影响蛮大的话，那你就需要就跟孩子一起去商讨啊，你的期待是什么啊，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再和他们一起做决定，对吗？
嗯，我觉得沟通呢其实还是挺重要，就是在于父母跟孩子怎么样相处哦。因为这样的话呢，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的信任的话，其实孩子应该基本上可能面对什么问题都会跟你呢就是好好的敞开这个心扉去谈的。这时候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有嘉怡呢在这里跟大家聊我们今天的课题，要你守着陪伴着你的 TFM。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马拉西欧，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毒品呢基本上都被披上了糖衣，就比如说拿我们今天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它已经变成像是一个包裹的形式，或者是之前他们也是有包装成一些比较精致的糖果的这个类型哦。所以当这些毒品呢被披上了糖衣之后，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如何小心的去预防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坦白说，如果毒品他们的样式已经层出不穷的话，那最好的预防就是教育。因为毒品它其实就从我们以前组织的就是变成零食啊糖果的包装，现在变成包裹，然后又很容易得到嘛，所以大家就哇就觉得说这毒品好像随时都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拿到。但其实哦，我们之前办的那个游戏展啊，就是反毒游戏展，我们就刚好又有邀请到一位年轻人，他是成功戒毒的。他就有提起过，其实他们都明白说那些是毒品啊，但是他们是一些啊机缘巧合叫他们就做第一次的尝试。打个比方说是他的话，他是当初是学习他们要评审啊，所以他就通过网购的方式去得到毒品， 然后之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啊，然后就是需要通过毒品来让自己变得比较嗨这样子。哦，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原来在用毒品的时候，那之前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他去做第一次的尝试。这第一次的尝试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对这个毒品产生依赖啊，你就要用更多的毒品才能得到快感。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一开始就不应该去使用这个毒品。你要预防的话，那么你就得通过教育的方式去让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青少年啊，因为我们孩子啊就不去尝试这些东西。我国 AADK 这几年，他们就是很用力的，就是在校园推广反毒运动啊，又或者是就是办讲座啊，告诫学生那些毒品的危害，又或者是分享毒品是如何出现在他们身边等等等等。我们就用这个机会好了，孩子已经对毒品有一定的认识嘛，所以在家里你已经可以跟孩子讨论说他们对毒品的看法是怎么样啊，又或者是你可以跟他们做一些提醒啊，哦，我在新闻上看到这样子，不晓得随时随你觉得怎么样这样子。
是，我觉得教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加上呢，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团体呢，他们其实也开始慢慢的走入校园，就希望说可以呢，透过自身的这个宣导呢，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更好的去预防的。
TFM RS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看到，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单位呢，其实也非常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有效的监管啦，并且就是可能针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包裹事件呢，他们也是会说，他们将会呢，对这一些所谓的包裹呢，就是进行一些管控或者是监管的这个部分，再加上也有一些单位呢，他们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些举报的热线的。所以其实你认为说这个破解网络毒品交易之道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有一些单位已经在着手处理，看似好像很容易，所以实际上你认为说是可行的吗？还是说哪一方面是需要再加强的呢？
对我来说，它其实在部分方面它是有效的，它可以控制这些毒品，就是通过包裹的方式到别人的手上。但同时间，我们也发现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是。
就针对我们控制这包裹的方面，他们还有通过其他的方法，包括以前很流行的那种，就丢在别人家的花园啊那种方法，都已经慢慢的回来了。而且有些他们会通过抖音直播，然后就是通过暗语的方式来贩卖毒品。所以别人就是知道伴侣之后，就是直接购物，所以那时候也是很难被发现。暗网也是，暗网的话你就完完全全找不到，他追踪不到那些购买记录，所以你不知道卖家是谁，也不知道买家是谁。真的要杜绝的话，我觉得在家里的教育也是要开始。所以如果你怀疑或者是你害怕孩子有在网络上购买那些毒品的话，你可以观察他们在生活上的变化，比如说身体会不会有忽暴忽瘦啊。又或者是会不会精神恍惚啊？有没有说注意力不集中，有流鼻血，又或者是流鼻涕的情况，情绪起伏很大，等等等等，你都可以通过这些症状来观察他是否有在无时无刻这样。
我是觉得说，还是要尽量的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去发现，而且我觉得当父母的呢，应该就是孩子呢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应该也是还蛮容易就是发现到的。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西欧，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想要问看一下佳怡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呢？
我这边是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任何的物质成瘾，又或者是任何形式上的成瘾，其实它的起源都是来自我们心理上的需求。在我们生活上如果得不到一些回应啊，又或者是情绪上的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转向用物质的方式来补充。所以在这方面可以恳请父母亲在家里就是要多关照孩子的需求啊，回应他们的情绪。但是在同时间，我们也不是说完全就是放任他们这样子啊，所以你对他们也是要有一定的要求，一定的那个管教，才能够杜绝毒品。
而且我觉得除了佳怡所说的呢，就是还有就是父母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常常可能当孩子呢跟你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呢，也尽力的就是不要去否决，可以尝试的去听一听他们到底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或许可能有一些我觉得提出来有意思的，也可以呢就跟他们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不是说一味的去杜绝或者是直接跟他们 say no，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久而久之他们就会造成有一种反叛的心理，所以很多事情啊，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决定呢，都不会跟父母亲商量了。所以就希望说，接下来呢，这个无毒的社会呢，都会让大家呢，就是变得更加的快乐，然后尽量不要去接触毒品啦。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嘉义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这个。